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咁继收购呢个婴儿奶粉品牌巴伦美之后咧，咁中国嘅品牌蒙牛集团咧就再打算咧就斥资6000万美元咧就向日本嘅麒麟集团收购咧一本地嘅牛奶品牌，就包括有呢个 Dairy Farmers 啦、Master 同埋 Pura 等等嘅呢啲嘅牌子嘅牛奶嘅。有鉴于咧澳洲本地对于中国收购我哋嘅品牌咧，对市民大众嚟讲都仲系有啲嘅担心，咁所以咧我今日亦都请嚟悉尼大学嘅商学院讲师李薇博士啦。咁就同大家讲讲咧，越嚟越多本地品牌咧被外国收购嘅例子啦，究竟对本地嘅经济啊，会带嚟系利多啊，定系弊多噶？李博士你好，我哋单单讲翻今次啦，呢个蒙牛集团啦，即系计佢哋收购咗之前嘅奶粉即系品牌巴伦美之后咧，咁佢哋再有新嘅呢个收购嘅行动啦，咁亦都涉及几个本地嘅牛奶品牌嘅。我想知道啦，即系譬如当好似今次咁嘅，即系一啲奶类嘅产品被中国的品牌收购之后，其实澳洲会不会获得经济上面的得益的呢？
由这个收购的背景来看看先啦。我们知道最近中国的企业其实对于澳洲的牛奶的行业是非常有兴趣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中国自从2008年之后有一个牛奶事件。
即是你讲当年的毒奶粉事件嘛。
到现在来讲，大家对于国内的牛奶商或者国内的生产商生产的牛奶方面都是未完全恢复一个信心。所以都是为什么呢，现在有很多中国企业啦，在过去几年当中其实都来到澳洲，开始看不同的牛场啊，或者不同的奶场，或者不同的牛奶的品牌，一直都会有很多兴趣去收购澳洲的一些企业啦。这次的这个企业呢，蒙牛，它比较特殊的一个方面呢，就是第一个方面呢，它收购的这几个品牌呢，其实它是不直接生产牛奶的，它是加工牛奶的一个企业，还有这几个企业呢都是有自己的品牌，所以呢它不是涉及到去买最初的这个牛奶的生产的农场。它说今次它收购的最新的由日本公司收购的这个企业呢，它大概是在500多个将不同的澳洲的牛奶的农场会收购这个牛奶，然后对牛奶进行一个加工，然后再出售，所以它并不是去收购一个最初的牛奶的生产的农场。第二个方面呢，蒙牛一个企业呢，它是比较有经验的这个农业的企业，这个和早期呢，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中国的地产开发商啊，因为他要开始去找一些其他的增长的机会，所以来到澳洲去买农场，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很多地产开发商并没有一些经营农场的经验，还有他们在中国都没有任何的分销的渠道，所以导致当时其实很多投资的效果和结果都未必是非常之好。但蒙牛这个 case 我觉得是正面的因素会多一点，因为这个企业在中国其实运行了非常之长的一个时间。那我们都要回去牛奶这个行业，现在牛奶行业在澳洲其实都面临很多的挑战的。最大的挑战就是气候方面的一个挑战，另外就是水资源缺乏方面的挑战，还有一些就是新一代的农场的家庭当中的子女未必是愿意再去接手农场这个方面的一些生意。所以农业方面遇到很多一些再投资的一些挑战，即是本身的家庭内部可能投资去农场的资本就比较小，下一代又不是很愿意投资在农场，再加上气候各个方面的原因，本地的投资者都不是非常愿意去投资农业。所以因为中国市场的一个不断的增长，驱动了很多的中国企业希望去投资牛奶这个行业，对于澳洲来说这个方面带来新的一些资本，另外一方面带来一些新的市场，即是有些牛奶商它可以不单止将牛奶给当地的一些分销的渠道，而令到它的牛奶可以去到国际上更加多的一些市场。某种方面来说，我觉得澳洲现在牛奶方面面对的问题呢，就是有很多大型的超市在澳洲把握住所有主要的销售的市场，所以对于牛奶商来说，其实他们现在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他们需要投资很多的金钱进去农场当中，但他们的产品呢很多时候 個價錢是非常低的價錢，即是分銷了給一些超級市場這樣。某種程度來說，其實中國投資者或者中國市場可以進入的話，即是給了當地的農場有更加多的一些機會，可以令到他們可以不單止是銷售給本地的這些超級市場，還可以銷售給國際上一些市場當中的消費者。再一個方面呢，就是最近來說，澳洲政府對於中國企業收購農場都有非常多的要求，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呢，就希望中國投資者在投資農業相關的企業的時候，要將很多的就業的機會保留，或者甚至是要創造很多新的就業的機會。那如果中國投資者不會去履行這些責任的話呢，那澳洲政府是不允許他們去收購這些企業的。那我覺得這個方面的規定呢是非常重要，另外一方面呢都是保證了即使被中國企業收購之後，這些企業同時可以保證即當地的就業的人口的機會。
我們剛才說了有對澳洲經濟一些正面上面的衝擊的，但是呢其實可能有些人就擔心呢，即如果譬如被一些中國的品牌收購了之後呢，本地奶品的供應量啊，或者那個的質量啊，可能會因此而即受到某程度上的影響。你又認不認同這一點呢？即見到有本地的牛奶品牌被中國收購了，需不需要擔心一些衝擊或者危機呢？
質量方面的保證呢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由我們的經驗來看，中國的企業雖然現在發展得很快，但是呢他們的產品在質量啊，或者是生產的工藝方面呢，還是有進一步需要改善的地方。所以我覺得對於很多的產品的生產的過程當中，需要以保證這些生產過程首先在本地進行，第二個方面呢一定要保證中國投資者在投資的過程當中是完全去遵守本地的一些法律、本地的一些規定。咁由呢個方面嚟講，我對澳洲嘅監管嘅一啲政策都係比較有信心嘅。我覺得只要可以保證呢啲工場、呢啲加工嘅程序繼續咁保證喺澳洲本地市場嘅話，咁我相信澳洲政府有相應嘅一啲監控嘅機制，可以保證呢啲產品嘅質量。
其實目前商界是否歡迎這些從外國，尤其是從中國而來的投資呢？整體那個對中國投資的信心是怎樣？商界裡面
雖然我們很多時候在新聞聽到有很多的中國投資在投資農業，但我們之前的一個報告都顯示，其實中國投資者在澳洲農業方面的投資都是非常之小的，由總量來說非常之小，而且跟其他的國際的投資者來相比，中國投資的數量都是非常之小，大概是少於1%的這些國際投資是由中國投資的。所以其實我們看到澳洲有很多的農業的產品啊，還有農業的品牌啊，其實它的一個快速的增長和國際投資非常之相關。包括今次我們看到蒙牛它收購的這個企業，其實之前雖然是本地澳洲的品牌，但它其實是日本的一個公司一直在經營這個品牌，它將這個品牌都是由一個本地的一個企業一步一步在市場當中去確認它不單止在本地還有在全球的一個地位。所以我覺得澳洲一直是一個非常之歡迎外資的一個國家，同时呢外资对于澳洲的企业的品牌啊，同埋市场方面，其实长期来讲都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因为就农业来讲，其实我们60%的农产品不是在本地销售的话，其实是出口到外国的。在出口到外国的当中，我们都知道会有很多的当地的市场保护，但是通过外资的投资可以令到这些产品进入日本市场、进入韩国市场、进入美国市场。我觉得这个对于澳洲农业的一个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其实一些本地品牌呢被中国的公司去收购呢，会不会成为即未来一个见到是会继续这样行的一个大趋势呢？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趋势啦，因为由中国本地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啦，一想起中国企业都是他们制造方面非常之强大，可以做得很快，可以做得很便宜，但无形之中在中国企业都有一种认识，就觉得这种制造方面的能力呢只可以即是推动很小一部分利润的增长，需要是更加多的中国企业去投资到一些我们所谓价值链上面比较高端的一些产业，投资在科学 学研究投资在品牌 marketing 即是销售营销，更加投资在怎样去管理和自己的客户的关系方面，各个方面来讲，其实可以见到这个是中国企业现在非常缺乏的一个方面。咁随着现在中国的市场变得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我觉得中国企业会越多地去看外国的一些品牌怎样可以结合他们在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一些优势，更加令到他们在本地市场当中，在中国市场当中有一个竞争优势，同埋都是在中美贸易战在国际市场当中都可以顶得住这些竞争方面的压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的趋势应该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
预计我们有哪些的板块是会较为受中国的投资者欢迎的？
在澳洲来讲呢，我们现在见到最大的一个受中国投资者欢迎的一个板块呢，就是医疗健康了。咁都系我哋去年嘅一个报告当中咧，显示差唔多43%嘅中国投资喺2018年都系集中喺医疗健康呢个方面啦。咁其实佢同蒙尔系有相同之处啊，一个相同之处都系因为中国而家我哋都知道啦，佢有做呢个医疗健康政策方面嘅改革，即系传统嘅所有医疗健康都系由企业去承担，政府去承担。咁但系而家政府觉得呢个方面嘅财政压力越嚟越大，所以我见到中国而家喺医疗健康方面咧有一个好大嘅私有化嘅过程，即系鼓励私有嘅企业去进入医疗健康方面。咁呢个模型之中咧就拉动咗非常多嘅中国嘅企业啦，尤其啊又系早期一啲房地产企业，到而家咧呢啲制药嘅企业、一啲医院啊、一啲科研科学嘅机构或者大学，都会非常之有兴趣去到外国嘅市场、美国市场，包括澳洲市场，去睇下如果有一啲公司可以同中国企业合作，佢哋嘅目的更加都系将啲公司佢先进嘅一啲生产嘅方式啊、先进嘅管理嘅方式或者先进嘅一啲科技啊，可以带入去中国嘅市场，因为喺医疗保健呢个市场啦，喺中国嘅将来嘅10年啦，系有非常之大嘅增长。其他嘅行业喺澳洲嚟讲，农业方面其实系一个都系一个一直嚟讲中国企业非常之有兴趣嘅方面啦。咁我哋一直都会有陆陆续续好多嘅企业啦，系睇农业方面嘅一啲项目啦。但农业方面一个问题咧，就系中国之前嘅一啲房地产商啦，投资农业嘅话，佢并冇农业方面嘅经营嘅能力啦。另外一方面，佢喺中国都冇一啲销售嘅渠道，所以导致咗早期嘅一啲投资农业嘅一啲中国房地产商咧，其实佢喺收入方面并没有一个预期的收入。但是随着最近来讲，我觉得越来越多专业的，譬如说好像新希望 New Hope Group 或者蒙牛这样的企业更加多的进入澳洲的市场，即是我看到新一代的农业的企业更加多的希望和澳洲的企业之间有一个合作，我觉得这个方面的一些投资都是会成为一些新的重点。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